我们欢喜快乐在神的殿中，我们继续仍然来敬拜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愿我们大家能够永永远远的住在神的殿中。请我们继续的翻开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会仍然继续来探讨上主日我们已经开始谈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不寻常的事。今天我们会谈第二件不寻常的事情，盼望下主日我们可以把第三、第四件把它一次过，我们一起来学习探讨。那今天我们谈第二件不寻常的事情，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七章。我们的经文焦点是第八节一直到十六节，第八节到十六节。好，请早早经文过后，请会众起立。我给你们念神的话。以下是神所默示的圣言，是无误无谬，是完全具有权威，完全充足，完全完备，完全完善的圣言。列王记上十七章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点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夫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以上是神的话语。我们在神面前请为这些祷告，为我祷告，让神亲自透过今天的主的信息喂养我们的灵性。亲爱的圣灵，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话语赐下，感谢你，你是真理的灵。我们这时刻非常需要你，求你帮助我们，不让我们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花，是我们应当听的你听见，是我们应当看的你看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得准确，听得清楚，把我们的心被你医治，回转过来，求你悦纳我们，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纪念在座的每一个人，也纪念还在路途上的弟兄姊妹，也求你来帮助你这些奴仆，在你面前按着真理分解你真理的道，使他完全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使百姓所听见的是神的声音。求你施恩，把我隐藏在你的背后，让你的荣耀在当中彰显，使人知道你在我们当中。求圣灵运行，奉耶稣的名祷告。会众请坐。我们非常期待，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期待，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二件不寻常的事情。好，我们还是一般，我们会有语言，会有内容，最后我们会有反思互换。 统印，就是我们一般讲到的格式。好，这里大概跟大家提一提，我们已经探讨了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三个主任。第一个的三个主任主题是不寻常的话语，不寻常的话语，中心是缺乏耶和华的话，缺乏耶和华的话。那为什么有这个不寻常的话语？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偏离了神，去敬拜巴利，所以神当时刻就来管教以色列民，所以神就把话语收回来，就不把话语赐给他们。好，这是一些的回顾。那我们还是要回到去这个不寻常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还是回到上个主任跟你们谈的以赛亚书55章第八跟第九节，我请会众念，一二念。
耶和华说，
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这是神自己向我们想显明他自己的意念和他自己的道路是远远高过我们的道路跟我们的意念。好，在我们继续谈今天的主日信息之前，我们还需要回顾一下上主任跟你们提的，当神做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违反我们人一般或是超越我们人一般的逻辑思维，也会违反或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根据，超越一般人的常理 common sense， 超越一般人的情感经验跟感受，超越人一般，违反人一般的意志，或者是说也超越违反人的习俗文化背景传统，也甚至违反超越人一般的习惯做事的方式偏好 preferences 爱好 hobby。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前提，不然我们继续在谈这十七章，我们会有很大的困难跟纠结，不知道到底神在十七章要带出什么样的信息。好，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日信息的中心思想。不寻常的顺服，第一件事情我们谈的是不寻常的话语，就是严重的缺乏耶和华的话。背景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背逆神，不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谈到三点：离开的原因、离开的结果跟离开的护理，那是上个主任。今天我们谈不寻常的顺服，不寻常的顺服。那所以整个一般，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其实我们非常的喜欢来探讨有关这里有两个重要的人物，第一是乌鸦，第二是果腹。那一般如果我们在看这些的解经的时候，尤其在网上有很多人写的他们的想法跟对这经文的看法，都会提到耶和华的供应，神的供应。我可以很严肃的告诉你们，这个是对解经有很大的误解，对这方面的经文偏离了这里的主题信息。我们好像看到乌鸦跟寡妇有提到供应，这供应是从什么来的？是从顺服而来。所以中心焦点不是那个供应，中心核心信息是那个顺服。所以必须要了解哪一个是中心点，哪一个是重点，哪一个是 次点，哪一个是首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必须要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会给你们分享三个论证。第一，这篇信息一开始时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第一节，我指着有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原文应该翻译成这几年我若没有我的话，必不降雨露也不下雨。这是一句非常严肃的审判的宣告。 所以如果有这个宣告，你说供应就有点困难了哦。因为如果是审判的信息，它一定是跟顺从跟悖逆的关系，因为这个是个审判。所以这里中心焦点不是单单不是只是指向那个供应，这个是因为顺服的结果带来这个供应。所以这个第一点。第二点，这里的供应，神透过乌鸦，透过寡妇来提供了这些肉体上的供应，这些食物。其实神要透过这些肉体上的需要的供应，也反映出灵性上的需要，那就是神的话。因为整篇的十七章就是提到缺乏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以色列国，神不再跟他百姓说话，他们就进入一种干渴饥渴的灵性状态。所以基于这一点，我们知道因为整篇的信息都是因为耶和华的话在主导的整章的事情的发生。所以这里的肉体上的供应，神是透过肉体上的供应来反映出灵性上的供应。这里是整本圣经的题材。你看耶稣基督很多时候他去了某某地方，他就用一些实际上他们看见所经历的事情来反映出灵性天国的奥秘。这个是耶稣一般所做的，因为我们很难去理解天国发生的事情，所以耶稣用很多比喻，用很多他们经历他们所面对的这些生活点点滴滴来反映出天国的奥秘的道理。所以神也是透过这个供应来反映出灵性上的喂养，那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失去了耶和华的话，他们已经是没有得到灵上的喂养。所以为什么上帝说我不会再下雨给你们，不会再降露，也不再下雨，就是因为我不再赐下话语给我的百姓。这是第二点。所以不，神是透过肉体上的供应来反映出灵性上的供应。第三，下个礼拜的讲到更精彩，因为整章的核心信息就是作者要提到第三个事件。什么事件？一个孩子，一个外邦的瑞邦人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为什么他会活？因为很有神的话，这告诉我们死跟活这两件事情。整本圣经的总原则，顺服神就活，背逆神就死。你说牧师你从哪里出来的？神跟亚当夏娃，神吩咐亚当夏娃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园中世上所有果汁你都可以吃，唯有哪一个你不能吃？分别三个树上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整本圣经总原则，顺服神听从神的话你就活，我就活，背逆神背违背神的心意就一定死。这个是很清楚，没有模棱两可，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说半生不死，是还是活。所以这里也是一样，缺乏没有耶和华的话，我们是活着的死人，是活着，但是灵已经死了，枯干以致而死，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供养，没有神的话语的灵粮。所以这里神就要透过这件事情，你看整个就要出现在，就要引导到整个接下去十七节一直开始到二十四节，讲描述有关一个外邦人的孩子从死里复活。而这件三件事情是发生在不是以色列国，是发生在外邦人的国家。好，那个下个主日我们再提。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不寻常的顺服有三点。我们先看第一点，神圣的吩咐 divinely instructed， 神圣的吩咐。Divinely instructed， 这里我给你们写经文，我会给你们念。好，你看，注意，你看第三节，你就看得很清楚。十七章第三节，你离开这里往东去，就是神吩咐以利亚，你要离开，你要往东去，这个是神的吩咐。 那当神一吩咐的时候，当神一赐下命令的时候，我们人只有两个反应。我再说一遍，当神吩咐我们的时候，我们只有两个反应：一，我们就听；二，我们就不听。没有中间地带。你说我不听，我也选择不选择顺服，但是我选择不听，但是我还是不听。就是我们就两个选择，神一吩咐我们，要么我们就听从，要么我们就不听从。所以神告诉以利亚，你离开，你要往东去，躲在哪里？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基利西旁按照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隔开、分隔，或者是离婚 （divorce）， 或者是被赶出。它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隔开 （cut off）， 第二是离婚，就是 divorce； 第三是赶出 （excommunication）。所以，当以利亚一知道我要往基利西旁去，他就知道事情糟糕了。因为这个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隔开。那就是说，神的仆人必须要离开以色列国，往东，先往东。好，这个是神给他的吩咐。那这个对他来说是不正常的，这个是不正常的事情。我是以色列先知，为什么我要离开以色列国？我要离开我自己的故乡，为什么？但是他还是顺服，所以这个是违反人一般的逻辑。那我不是好好住在这个地方吗？那为什么我要离开？比如说我们大多数兄弟，包括我跟师母，我们不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我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土生土长。那为什么神会把我们带过来的美国？这不是我们的国家。好，一定要顺服。结果我们看乌鸦顺服。乌鸦被神耶和华吩咐要去供养以利亚，乌鸦被神选上要去供应以利亚的需要，所以以利亚顺服，乌鸦顺服神的吩咐。第三，寡妇也顺服。好，寡妇顺服，那时刻是发生在西顿的撒勒法，在一个外邦人的国家。还有一样事情你们有注意到，除了这以利亚，除了乌鸦，除了寡妇，还有一个大自然现象也在顺服神，是什么？没有下雨，不下雨。对，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什么信息？乌鸦听了我的吩咐，他顺服；寡妇听了我的吩咐，他顺服。以利亚我的仆人听了我的吩咐，他顺服。大自然我说不能下雨，他就不下雨。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这四种人的顺服反映出你们的悖逆，你们不听我的话，这个是神的信息。好，最辛苦的我觉得是以利亚，因为他先要离开，躲在基利西旁，紧接下来他被吩咐要往北，从撒玛利亚 Samaria， 他要奔跑到撒勒法，你知道多远吗？80英里 80 miles 80英里，坐飞机吗？开车吗？不行。所以为什么神很早就预备了乌鸦给他？神为什么很早就预备了寡妇给他？因为他需要体力。这个是神对仆人的照顾。好，80英里要往北跑，所以他离仆人以利亚离开以色列越离越远，也告诉以色列，耶和华离开你们越来越远，因为他们越来越喜欢敬拜偶像。所以神要管教洗华他们。好，这个对以利亚来说是很困难。第一，他离开自己家乡，这个就不合逻辑，不合逻辑。我需要离开我自己故乡，我不是以色列的先知吗？为什么我要离开？然后第二更可怕，我现在被吩咐要 去到西顿的撒勒法，那个是敬拜偶像的地方。你知道撒勒法当时那是谁做王吗？请你们翻开，就16章31节。就是耶西别的父亲名叫耶巴利，16章31节，犯了尼巴的儿子所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西别的为妻。耶西别是谁的妻子？亚号王的妻子。当时的亚号王就跟耶西别就是一起帮他们百姓陷在罪里去敬拜巴利。那现在更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人一般的常理，神要吩咐一个仆人跑到去一个外邦人国家，而那个外邦人国家是敬拜巴利的地方，而当时刻就是这个耶西别的父亲耶巴利在做王。你说合不合理啊？不合理，不寻常。我现在一个神的仆人先知，我需要去到外邦人的地方，而且要住在这寡妇的家，我还是要顺服。我们有看见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违反我们人的情况，我们人的理念，我们人的观念，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的习俗，我们人一般所做的事情，我都要顺服神，因为那个是耶和华的吩咐。我要么我就顺服，要么我就背逆，我没有其他选择，因为他是神。好，这个是神圣的吩咐。好，紧接下来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点，神圣的拣选，神圣的拣选。除了神圣的吩咐，我们今天看第二点，神圣的拣选，这个是一个不寻常的顺服。好，第一，我们知道神拣选了乌鸦。好，时间的关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请你们把它记下来。乌鸦被视为不洁净的雀鸟 ，unclean birds， 它是不洁净的。利未记11章15节，还有出经文，生命记14章14节，生命记11章15节和生命记14章14节，很清楚的提到乌鸦是属于不洁净的雀鸟。是不是觉得很奇怪？那神不能够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以利亚需要吗？神如果要降下玛纳，可以吗？可以。神，你有办法超自然能力把鹌鹑赐给以利亚，可以吗？可以。而神可以做其他奇妙的作为，那为什么偏偏用这乌鸦不洁净？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在网上的这些的解说，这些解经，这些是很搞笑的。就是一般我们一般圣经没说，我们去假设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就说他们说当时刻呢，以利亚就在等候着乌鸦供应食物，那乌鸦就排列成队伍。因为其实这里呢不是一只乌鸦，这里原文是复数，超过一只乌鸦。我们不知道多少只乌鸦，主要是超过一只，我们不知道多少只，因为这个是复数 plural。所以他们就这样的解释说，这些乌鸦就排列，好，那结果就告诉说，以利亚啊，你张大嘴，我开始叼肉跟饼，你一张大嘴，你要 have a good catch 啊。那圣经没有说是这个方式，请不要乱说，这个是我们人的假设。我们不知道乌鸦怎么样去喂养它，但是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乌鸦早晚叼肉跟叼饼。什么样的肉？是猪肉呢？牛肉呢？羊肉呢？还是鱼呢？我们不知道，是烤的还是熟的？我们不清楚。那什么饼呢？我们不清楚 ，gluten free 的饼呢？还是 gluten 的呢？是什么样全麦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说，我们就不要去多猜测。 所以一般我们查经的时候，要去假设圣经没有说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神吩咐乌鸦不仅仅吩咐乌鸦，而且还给了时间，早上跟晚上。所以你看到乌鸦的顺服吗？好，我们要看乌鸦，这个是违背乌鸦的本性。为什么？有食物在乌鸦的嘴里，那不吞下去，不吃，不吃下去，不咽下去，要给别人吃，有没有可能？那个如果不是神在做，谁可以做？这个是违反乌鸦的本性，那告诉我们什么？这不寻常，食物在嘴里不能够吃，要给神的仆人吃，而且早晚按着时间。哎，八点了，我们去送食物，好棒了，五点了，六点了，送食物，时间也被上帝掌控，时间也被安排，所以乌鸦顺服到这个程度，违反他本身的本性，不能吃下那个食物，而且以利亚要接受来自不洁净的鸟把食物叼给他，那以利亚知道吗？这个是不洁净的鸟，他能够做什么？他不只会饿死哦，他只能够顺服。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整篇的信息里面是提到顺服超过神的供应，甚至透过这些例子来反映出谁在顺服我，谁在背逆我的话。好，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好，神开始在训练着他，过后神吩咐他，第八节开始，神预备了另外一个，就是寡妇。你看第八、第九节，你往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好，听姊妹请注意，当时刻他必须要往北跑80英里去到撒勒法，就在外邦人的地方，都是敬拜巴利的地方。当时刻耶巴利在哪里做王？难道以色列国没有寡妇吗？有，按照他们去查考，当时刻以色列国有寡妇，而且不是少数，是多数有寡妇。因为当时刻他们的先生一般被派上去打仗的时候死在战场上，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所以以色列也有寡妇。神的恩典越过了以色列，神没有把这个祝福临到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寡妇，却把这个祝福临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寡妇。而这个外邦人寡妇呢，是一个富婆吗？是有钱人吗？圣经怎么说她？是个穷寡妇。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她是穷寡妇？猜，假设吗？请你看经文，两次出现。那个寡妇在做什么？捡柴。那个是在第十节，然后你看十二节，他说：“我现在找两根柴。”这个是非常穷的寡妇，而且他说：“这个是我最后一份，最后的一餐，我吃了死就死了。”是一个非常极其贫困的寡妇，以利亚都要顺服，住在一个外邦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寡妇、穷寡妇的家里，于是以利亚需要顺服。对不起，是以利亚需要顺服，寡妇也要被要学习的功课。学什么功课？当以利亚跟他说，请你注意第十三节，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是先，请你们把那个先圈起来。只是的意思是但是，这里这一个的连词 but， 先，你 first 把这个食物先给我。好兄弟们，这个是剥夺哎，这是打抢哎，这是光天化日之下他做的这种没有人不近人情的事情。那一定要知道他的情况，他
他说我吃了死就死吧，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很穷，没有食物吃，那这个为什么这个以利亚这么没有爱心啊？那你都没有饭吃了，已经山穷水尽，我还要你把你最后一餐先预备给我？那如果我们是寡妇，我们怎么做？哎，我已经要死了，你没有同情心吗？这个就是违反我们的逻辑思维，违反我们的常理。It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不寻常的事情，那怎么可以这么做？这个是剥夺人的食物，剥夺一个穷人家的食物。他的孩子，他本身都没有食物吃，剩下最后餐你要把它挪去，这可怕。你看见吗？神要给我们看见什么？寡妇到最后一步，他还是顺服神。谁在背地上？以色列人百姓。这个是神要发生的事情，给我们学习的功课。妇人、寡妇是要顺服神。希望今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神给他话语，给寡妇话语，你不要阻他，照着我所吩咐你做吧。你先预备给我一个小饼，然后我会喂你，然后你才喂你的儿子，你和你儿子做饼。因为神说话，神把话语赐给寡妇，坛内的面并不减少，瓶里的油并不短缺。这是神给他的话语。好，你有看见神在这里给我们写一个非常重要功课。紧接下来我想这几句话非常重要，请众姊妹学习，我们一起听，我们一起学习。真正的顺服 True obedience 一定要对付我们的己，我自己那个己。如果一种的顺服没有触摸到我的己，没有伤害到我的己，没有让我的己亏损，这种的顺服是表面功夫，这种的顺服不会持久，这种的顺服很快就原形毕露，这种顺服是表面的，这种没有进到他内心里面，他只能够因为例行公事，他无法，他没有办法选择，他只是顺服，但是很快他就顺服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什么叫做顺服？神要求的是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以我的己为敌。乌鸦违背它的本性，它需要按照神的时间，嘴里有叼食物，不能自己吃下去，要给别人吃。寡妇山穷水尽，贫穷到这个地步，极其贫穷，他还要为别人做饼。这个是真正的顺服，所以夫妻之间时常的相处，丈夫爱妻子，如果丈夫真正爱妻子，那个真爱一定要对付他的己，才能够有真爱出来，不然他这种爱一定有私心，一定为自己利益着想。我爱他，因为他有钱，希望他早点死，希望我妻子早点死，我可以剥夺他的家产。是你们我们内心的东西，谁知道？只有神知道。我的妻子爱我的丈夫，因为呢，他也有钱，他有家产，我暂时顺服他。好，我们当中都有很多结婚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困难，一个彼此相爱，一个彼此顺服，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己受到威胁，我的己受到威胁了。所以我这里讲顺服，过了一个小时我又再不顺服了。所以神告诉我们，真正的顺服一定违背我的己，才能够产生那种真正的顺服。阿们。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因为如果这种顺服功课没有抵触到我的己，我的顺服很快三分钟热度，你们听得懂吗？很快就不顺服了，马上就可能不顺服了。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舍己？不然我们不能够，也很困难有真正的顺服。因为神要我们的，要求我们的，他的儿女一定要有真正的顺服，所以己一定要被对付。以利亚 西旁，往北。你知道以色列人就在外邦人地方，他怎么住得下去？还要躲在个寡妇的家里面住，跟寡妇同住。啊，上帝，这个不合逻辑。我是男生哎，这个寡妇是女生哎，那怎么住？他还是学习顺服，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神要对付他。而且是穷寡妇。我下个主日会给你们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来到训练一下的伊利亚，这个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寡妇只有一餐也要被剥夺，献作给伊利亚，寡妇要学习真正顺服。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点，神圣的祝福 ，a divine blessing，a divine blessing， 神圣的祝福。如果你注意经文，你看寡妇说了句话：“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了就死吧。”好，这个死字我下次给你们提，这个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死。为什么人会死？不听神的话，我们就是会死的。这个死字是指向灵性上的死亡。所以为什么神告诉亚当夏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很多人在神面前背逆神，他是活着的，但是他灵性已经死了。所以我们不怕我们是成为一个活着，但是是个死人。我们真正活着，是因为我们灵魂活着，我们跟神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看这里，有关真正的蒙福。真正的蒙福是什么？听从耶和华的话，顺服耶和华的话。因为乌鸦听从耶和华的吩咐，寡妇听从耶和华的话，以利亚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被神赐福，他们的灵性得到喂养，他们有耶和华的话供应给他们。所以神要透过乌鸦维持了以利亚的生命，因为他需要奔跑80英里，所以神先预备乌鸦来供应以利亚的需要。这个供应除了物质上肉体供应，其实真正要反映出灵性上的供应，因为他有耶和华的话。第二，寡妇听从了神的话，下个主日我跟你们提到，因为他有神自己的赐福，所以他的死的孩子可以活起来。他说我们死就死吧，还是神说 no，因为你听从，我会赐福给你，你儿子不会死。这下个主日我们要谈到，你看到神那种祝福是超乎我们所能够去想象的，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能够去明白的，因为他的智慧是无限量的，他是全智的神，他也是全知的神，他知道一切，他也最有智慧做一些事情。所以因为这种的顺服带来了整个家庭，寡妇以利亚跟他儿子，这里说15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的家中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吃了许多日子，不单单只吃一天，吃了许多日子，我们不知道多久，圣经没有说。但是你看16节，这里是最让我们得到心里最大安慰的，顺服带来什么？坛内的面果不减少，哇、哦！感谢主，杯里的瓶里的油也不短缺。神在讲一句话，正如耶和华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神的话能够使人活起来，神的话供应给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是在家里一个穷人在家里，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他们是大摆宴席，他们有丰盛的。宴席，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寡妇的家里，因为神在当中，阿门。
神的话语在当中，我们就活起来，因为我们有不断神话语的供应。这一种的筵席，这一种丰盛的供应，是永不短缺，永不止息，永无穷尽。这个就是我们的神。愿神自己透过这三点，让我们看见这个不寻常的顺服，是要指向顺服过后所带来的祝福，就是神永无止境、永不短缺、永无止息的不断来喂养我们的灵性，使我们不单只得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丰盛。阿门。这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这时刻我们要做反思，我们要回应，我们是否渴慕成为上帝手中那只乌鸦？我们是否渴慕成为上帝手中的那个寡妇？我们是否渴慕不断有永无穷尽耶和华的话语不断来喂养浇灌我们灵性，使我们灵性不干渴，使我们灵性不饥饿，因为有那丰盛的筵席在等待我们。以后我们进入神的国里，那里有天国的筵席，那个是永恒的筵席在等待着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渴慕兴奋吗？我非常期待，我非常期待神在天国里面为我们预备的羔羊的筵席，是超乎一些世上历史历代所有一些的筵席。这个不是六星级的酒店，这个是翻几倍、好几倍、还几十倍那种丰盛的筵席，有神的话语不断的喂养。但是我们学一个很重要功课，我可以放下，我可以放下我的己吗？我要听从神，我要听遵行神的话语，我愿意放下来对付我这个己吗？如果我抓着我的己不放，我常常抓着我的自己的做事的方针、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理念、我的观点、我的逻辑、我的经验，我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一定很挣扎，我一定很挣扎，我一定很痛苦，因为我最大的敌人其实我自己，那个是我最大的敌人。圣经里还有一句话，也是我最坚固的敌人，那个己不单只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坚固、最牢固在我生命里面。所以神要用锤子来敲碎我们的己。我们越不听从，神会用更大的锤子来敲碎我们，让我们不得不顺从。但是你看看这寡妇，在一种不可能的当中，他学习顺服。我们有没有在一种不可能当中、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学习顺服？我们回想到我们现在，神先让我学功课，我是否愿意顺服神来到这个地方？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吗？有，我要顺服神。我连这个地方我到底没有到过，神就是让我签证出事情，不让我来见你们，一面也不见，只能透过网上，不能来。我愿意顺服吗？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跟我都要学习在神面前活出真正的顺服。教会所发生这些转变，对一些人来说有可能很困难，没有看过也没有想过，不符合人的逻辑思维，可以放下吗？愿意放下吗？肯不肯放下？ 这篇信息不是我设计的，我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讲这些。列王记上十七章，我要准备的反正神要用，我没有准备的反正神要用，不是我的设计，不是我的安排，不是我的时间点。神知道教会的需要，神会给按照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今天神的话语奠定了神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功课，神要继续来赐福这个教会，神要让这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灵性有一个丰盛的宴席，神要喂饱兄弟姊妹灵性的干渴。神知道这教会灵性的需要到了什么程度，神要来喂养，神要来赐福，神要来喂饱我们，使我们不断的不仅仅认识神，而且准确地认识上帝。我们要观察神的手在当中做事情，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为了还记得上个主日我跟你们分享的，跟你们一起分享的 John Rogers 约翰罗斯杰，他的祷告，他求求神赐下他的话语。我不盼望那个祷告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怕。请用这个祷告，神不随便讲话，神现在在提醒，在提醒，神在赐下话语，在提醒我。如果百姓不听话，神会收回来的话语。你们暂时要受苦，我们暂时要受苦。这个不是威胁，这个是神的爱。阿们。神在很早就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神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这个是神的爱。不要，我不盼望转多觉的祷告发生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天牧师上讲台，今天你有信心传讲，大家回家，求神帮助我们看清楚我心中的巴力在哪里，我心中的巴力在哪里，我心中那个偶像在哪里。神是让我们看得清楚。我不知道神会继续做什么事情，但是神在对付着我每个人心，包括我跟圣母。盼望神借着这个话语再次提醒我们，神要赐福，神要眷顾，神要爱这个教会，神要继续以他永远的爱来爱这个教会。但是神也被要求不要违背我的话语，要听从我的话语，按着神借着好仆人在这方在教会所进行神的旨意、神的使命、神的托付，不顾一切继续往前走，放下我们的己，那个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夫妻之间今天盼望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我也在学习，我能不能够尽心来爱我妻子，我这个爱有没有抵触到我的己？如果没有，这种爱只是肉体上的爱。做妻子的有没有在神面前真正活出真正的顺服？他那种顺服一定是对付他的己，才能够活出结出那种真正的顺服，不然只是理行公事，表面功夫，在神面前只是一种虚伪的行为。想想乌鸦，想想寡妇，想想有一样，想想大自然的雨水，就让我们学我们应该学的功课。我们站起来。神要赐福我们，神要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有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呼求神，让我们学习回应他。我们每个人开声祷告，在神面前回应神，让我们学习真正的顺服，以致我们常常都有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灵性不会干渴，也不会饥饿。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开始祷告。 我们所敬畏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今天赐下话语，让我们想起你真的恩慈跟慈爱随着我们，没有离弃我们。我们献上感谢，就我们都是因着景象的百姓，我们都是时常有意无意的背逆你，不遵你的话而行，我们偏行己路，把我们的己看得太大，过于上帝。我们求你赦免，求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不义，求你再次的通过你话语来苏醒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指示我们，给我们力量，愿基督的能力复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看到基督如何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求你就把这种重要的信息放在我们生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得着你那种大能大力，以致我们能够活出真正的顺服，听从你的话语。求你给我们力量，与我们众人同在。求你继续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继续的做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何时我们偏离你的道路，何时我们背离你，何时我们看重我们的己，过于看重你，你就来帮助光照我们，让我们即刻回转到你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这么爱你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回转。